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所以我们也说到国民的心态对语言的影响嘛，因为我刚刚就是说这个，因为在澳大利亚其实相对来讲更加舒适的一个生活环境，不像在中国，在我们北半球其实很多国家竞争力压力也很大，国民的心态也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在澳洲这边的话，两位老师觉得在这边的澳洲的国民，他在这样子这么舒服的一个环境下，其实对语言，对澳洲英语的发展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我抢在这个张教授前面呢，结合我们的学校情况说一下。其实刚才你们两位主持人和张教授说到的，人们的生活的舒适或者追求舒适，已经变得这个语言越来越简化，其实已经严重到影响到我们学校的孩子了。现在整个西方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在强调这个 literacy 还有一个 numeracy、literacy 的一个特点就是学生越来越连拼都不会拼了，就很多常规的词他都不会了。这里面一方面是玩游戏，第一个呢他们没那么重视写作和拼读、第三个我觉得也是不够认真。我们一方面批评中国的说让学生抄100遍是一种体罚，但一方面他确实基本功也打得好啊，这又是我要回顾了说的一句话。那么所以这个上面讲语言如果过分的为了贪图休闲省略，最后他会失去他的功能。
同意同意，是这样。
所以我们希望适度的时候要把中国教育的亚洲教育的某些优点 也引到澳大利亚来，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
就不光光是其实澳洲政府在提倡的一个这个 STEM 的这个项目，还有就是说我们在文学上，特别是在这个英语语言上面的拼写啊，包括一些非常基本的语法这方面的知识可能要更加加强一点。
这是两个，一方面呢就是对学生的基本数学和拼写认读出现严重的倒退，整个西方国家不仅是澳大利亚都在最基本的，像我们这个部门新州教育部里面有专门的 team 就是 literacy and numeracy 全部要帮助大家提高、还原住民的这个英语啊等等。现在另外一个 STEM 或者叫 STEA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或者加上个 R 艺术，这个是另外十几年前美国发起的，他们觉得美国孩子的科技水平真的在下降，所以从十几年前开始呢强调 STEM 现在国内也越来越火了。就当然它不仅是把科技数学作为强调的课程，它更主要讲到综合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团体性合作，它是把好几个概念融合到一起。所以这个 STEM 也是一个不仅对澳洲对中国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引申的比较远了，有点忧国忧民、一句话，从语言到文化，我们应该帮助中国孩子、澳大利亚我们的孩子努力学习吧，不要那么悠闲了。
我觉得从一方面来说这个是个趋势，不可阻挡。现在出现了一些缩略语、缩写字母，说 SBS SOCT DNA， 你不可能用汉语去解释去、打招呼这些 都是一样，你大家都知道的麦当劳，你仔细看一下那个 McDonald's 那个麦当劳餐厅啊，他那句口号 I'm loving it，英文本身也在缩写，不光是口语，拼写也在变化，也在缩写，简化是一种趋势，不可以、避免的。但是史教授说的另外一点我完全同意，现在年轻人忽略了读书
的快乐，
读书的快乐，
可能是科技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嘛，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很多、生活的便利，同时可能也让我们忽视最基本的东西。更多年轻人去看视频去听这个语言，会不会跟我们像从原始的说读书会有一个非常对语言的发展有一个很不同的影响呢？
首先一点我要说就是现在生活节奏太快、科学技术发明太快、年轻人是疯跑往前跑，没有时间停下来，没有时间停下来看向后看一看，实际上后面很多灿烂辉煌的东西人们失去了，没来得及欣赏领略，挺遗憾的。我就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澳大利亚人或者中国人、现在年轻人，100多年前澳大利亚诗人 Doris McCallum 有一首诗非常著名的，你读了这首诗以后是一种心灵的进化，对澳大利亚的理解很他能陶冶情操的。现代生活现代人没有时间去想去，这首诗说澳大利亚妇孺皆知的应该是， 我觉得做中文节目应该让中国人知道知道这首歌的这首诗歌的存在。
嗯，
这首诗歌的题目就叫 My Country by Doris McKellar。 I love a sunburned country, a land of sweeping plains, of rugged mountain ranges, of droughts and flooding rains. I love her far horizons, I love her jewel sea, her beauty and her terror, the wide brown land for me. Core of my heart, my country, land of the rainbow gold.For fire and flood, she pays us back threefold. Over the thirsty paddocks watch after many days, the filmy view of greenness that thickens as we gaze. Call my heart, my country, her pitiless blue sky. When sick at heart around us, we see the cattle die. But then the gray clouds gather, we can bless again, a drumming of an army, the steady soaking rain. An opal-hearted country, a willful, lavish land,All you who have not loved her, you will not understand. 澳大利亚文学、澳大利亚文化、澳大利亚语言很深厚，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包括新移民在内，没有时间停下来欣赏一领略一下我们走过去、先辈走过去的、这段路程，很遗憾的。
对张教授，我要表示极大的尊敬、敬意。我想提的对听众。和听众的孩子也是一个教育，
嗯，
是不是生活做学问理解世界都需要去吃点苦下点功夫去牢牢的记朗诵记忆，把某些珍贵的东西留在我们的心灵、
嗯、
所以这里讲我对当下的小青年是有一些不是全部也有很努力的是不太满的，他们基本上是相当于在可乐里面在不断的就在泡在可乐里面，他们从来都没有尝过茶的苦盐和它带来的深厚的味道。刚才张教授的背诵只是告诉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记忆朗诵留在心底、
嗯、
我对他表示尊敬。
那么其实澳洲也是有非常多的出色的有才的文学家，他们有相当不错优秀的作品，对张老师有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给我们去看的？
我觉得对华人来说、
嗯、
我们能有的机会有的条件欣赏澳大利亚文学这是一件幸事。我举个例子说比较成功的例子。
嗯
前任大使 Jeff Raby, 驻华大使，从他在任的时候呢驻中国时候呢开始搞了一个活动，坚持了很多年到现在还存在，就是每年澳大利亚政府派一批作家到中国的几十所澳研中心去，到中国社会去讲解推广介绍澳大利亚文学。澳大利亚文学很强的，我就举个例子跟大家说，感兴趣的话看一下 Miles Franklin Award 这个小说。这是个作家，他给以他的名义呢成立这么一个这个奖项吧，获奖作品很多。澳大利亚文学很强的很多，看一下 Miles Franklin获奖作品。
刚两位老师说可能地域并不能决定澳大利亚的口音，那么在我们去定义地域的名称啊街道的名称啊包括一些人名的时候，澳大利亚英语有一些什么自己比较特有的特色呢？
这个人名地名都是专有名词了，这个人名我觉得差不多澳大利亚人民是多元文化的、各种各样都有。我就说这个地名吧，地名我自己感觉有点可说的。澳大利亚地名是这样，就是像悉尼、墨尔本各个州的名字都是重要的名人，这个时候都是英文。我的观察呢，就是中小地名大多数是有很多，不能说大多数，很多很多是土著人的名字。你像悉尼是 Parramatta、乌鲁木鲁、乌龙岗、坦甘布兰卡、特兰格泰，这很多东西听起来就是土著人的名字，不是英文。这个奇怪的事就我也弄不清楚为什么澳大利亚中小地方的这个名称中小地名很多是土著人的，大地名各州的知道是英国的，和美国不一样。我这是相比比较而言，美国大多数的州名各个州的州的名称是印第安人的语言，并不是英语，这相反。
所以这个地名澳大利亚地名说反英语啊里面的地名呢，我至少观察一下呢，觉得有两条我认为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呢就是那个刚才张教授讲的州这一级呢，基本上大的城市啊它可能是英国原来的地名加个新，比如新南威尔士州就南威尔士州，它那个新南威尔士州就这么来。第二个呢 有小的地方确实不少是土著人的，人是邦德，邦德我们查过，土著语是这个啊，盐城里面冒出来的水叫邦德，
嗯，
在海边应该那个盐是经常冒水的，我估计是。
你说说邦德是吧？
邦德，
嗯，
那个帕拉马达原来是说鳗鱼居住的地方，因为帕拉马达有河嘛，啊，他原来土著人讲的那个地方能抓到鳗鱼。啊，哇嘎哇嘎原来是讲的老蛙叫的声音等等啊，这些呢是土著人的。但还有一个是他反映英国人来到澳大利亚，慢慢的和土著文化啊融合到一起接纳的一个过程啊，现在还在继续。第二个呢，也留下了当年第一批开垦者的心情。你看，其实我们觉得悉尼有很多地名里明显的看到带了那个 field 或者 land 或者 wood 啊，
嗯，
field 就是当年的田野嘛。啊，蓝的就是土地嘛，都当年开垦的时候嘛，乌的就是砍了树去啊，就去烧了灰去肥田嘛。啊，你像这个 Stratfield 的 Fairfield 的 Ashfield 明显能感到当年可能烧好了以后留下灰土，然后把那个田野肥了，就可能看到过程。你 Eastwood 的 Burwood 的啊 ，Maryland 通通有这些当年他们辛勤耕耘的足迹。看到这些词，我们一方面想到。啊，这是一个英语词汇，同时也看到先辈澳洲人的足迹，他们辛勤两百年，到现在建了这么多的城市啊，这么这整个环澳大利亚这个公路啊，现在还在修建高铁，所以有的人呢经常不满足，说澳洲怎么这么慢这么慢，但是还是让我们保持一份敬重给前面的劳动者，我们担心的是未来的小孩还能不能这么辛苦。我觉得呢，这里面要扯到另一个问题了。就是对当地英文转成中文翻译的时候，我们基本上经历了一个由广东话粤语向普通话转变的过程。
对对对，
因为这个英语进来呢，先是在南边设海关进来的嘛，所以很多翻译是从粤语过来的，所以今天我们重新用普通话去读那些粤语翻译的汉字，有的时候很奇怪的。你说这个恰似我的叫车是活，我们普通话和恰似的还是有点远的。你像这 cherish 叫车厘子，我有的时候根本就连不上去，为什么？但它在粤语里面就是这么读的，和英语很像。又比如啊，这个以前悉尼，我们这个普通话里面翻作悉尼，今天大家熟悉的，但是呢他们翻作雪梨。而且呢说有一次嘛，我们争辩嘛，因为我是主要重点以前是这个推动普通话学习的啊，那么现在我也依然支持普通话粤语啊，包括台湾语音这个全面进展啊。但当时呢有一个人就说，你这个悉尼你们翻译的很不好，悉就是全部，尼就是尼姑，都全部成个尼姑了，这翻译什么呢？不如我们雪梨又好吃。我说雪梨那是好吃啊，但悉尼的尼你为什么不能叫孔子的尼？孔子也叫尼父啊，大家都是像孔子一样的彬彬有礼的，有什么不好呢？就这个打个比方说，就是在这个英语译成汉语的时候过程里面，它是由广东话到普通话，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多少还有点误导，我们用这个原来的地名啊，根据它的汉语拼音来读，结果我们在英语发音的时候出了问题。
翻译方面整体来说，大陆台湾香港翻译是不一样的，因为有方言的问题干预，你如果是按照粤语的发音去翻译，这个说普通话的人的话就听得不太习惯。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词，我还真弄了半天才明白，它的词叫什么？叫花生烧。花生嘛，就是我们吃的花生啊，拼的。烧呢，就是梨烧的烧，叫花生烧。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我真的猜了半天，最后才找到发现。它叫 fashion show， 时装表演。时装表演 fashion show， 它变成个花生烧了。你说这个普通话怎么去理解？这里面所以我都甚至建议，可以保留继续保持粤语的翻译，但很多地名啊、人名的翻译啊，普通话应该另一套体系。否则我们记住了这些地名，比如这个，然后我们再回到英语的时候，经常我们发音出大问题。
这个石教授说的是理想化的，就是制定标准，但是 语言呀，不就是有时候不太好制定标准，他不听话，人们随意说，这个你阻挡不了他说。你就比如说美国一个苹果到进澳大利亚进香港，名字呢就叫 Red Delicious， Delicious 是中苹果的名字。那香港很多朋友呢把它叫做蛇果，我因为我当时弄不清什么是蛇果， Tell me what is a 蛇果， Bloody hell tell me what is a 蛇果，很多人不知道。最后广东同学告诉我说，在广东在香港这个 Red Delicious 就是那个蛇，就是叫蛇果。那你拿给一个大陆人听说英语叫 Delicious，这个叫蛇果，就 snake 蛇果，这有什么关系呢？没关系啊。但这中间隔了几个讲不同方言的人，就 出现误差了，这种误差是避免不了的。我再举个例子说，在北京这个说的很多的的哥的士的姐打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从大陆来的同学从大陆来的朋友们都知道打的。为什么叫打的呢？因为广东人把英国说的 taxi，美国说 cab， 英国说 taxi， 香港很多说 taxi， 广东话我模仿一下啊，大概就是 taxi， 广东话说 taxi， 听普通话的人学广东，广东发达，香港发达那些年代，所以北方的人，北部的人要学着他们的说话的腔调，因为他们是发达地区，学他们的语言，他们说 taxi， 按照我的理解，德士就是这个白说德。从此以后很大的问题，实际上人们仔细看的话，在这之前字典里面的这个白勺的就三个发音，有的放矢的的，的确的的，和轻辅音轻音，你的吗我的吗，这三个音。自从英国的出租车介入以后，自从有广东话的 taxi 汉语字典，规范汉语字典词典，多了一个音叫低声的，打的的哥的姐。像这种情况我们不好制定标准，是理想的，应该有个标准规范一下，但是人们使用多了，语言是从人民大众那儿出来，底下出来的，不是从上面下去的。上面下去的有，那是不太多的。秦始皇车通文，书通文，车通轨，这是一件事。英国历史上1066年，又是一件事情。这个有点讲太长了，对不起。我主要讲的就是这个不好规范，但是有意思的现象，很丰富的。文化内涵就是汉语、普通话、方言、粤语方言、福建话、闽南话、上海话，很多的，实际上是宝贵的、宝贵的、非常宝贵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也就是印证刚才张老师在最开始说到的这个，当一个社会出现这个多种文化语言相互影响的时候，会对主流的这个语言产生很大的一个变革。我们刚刚说到，就是在这边很多的中国移民，其实像文化对澳洲英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对澳洲英语，把一些中文的词汇带到了这个澳洲英语里面。两位老师在生活中有没有一些这方面的体验？
哎呀，我这一说的话就是话长了，我得从头说起。
好，
英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是全世界6604种语言当中最特殊的两种。这两种语言的影响相互交流，应该是1637年是民间交流，就是东印度公司到广东广州这一带去做生意，这是民间交流。1793年，乾隆年间，Lord McCartney 到北京去访问，就是见乾隆，这是官方交流开始。到现在为止，整体来看的话，英语对汉语的影响大，汉语对英语的影响小。英语对汉语的影响呢是三个方面：语音方面、语法方面、词汇方面，影响很大。关于语法方面，看一下台湾已故大师、著名教授余光中先生的那篇文章，很有意思，他讲得非常清楚。这个他的研究比大陆的研究还好。词汇方面很多，澳大利亚词汇也很多。整体来看啊，就是英语和汉语的交流，汉语是被动的，英语是主动的，是找上门了的。吸收的最早的三个词汇，很早的，是很好的。第一个是丝绸 silk， 英文单词，这来自汉语。第二个茶 tea， 广东话、闽南话 day 打都可以说。闽南话，讲闽南话福建话朋友肯定能听懂，叫 day 打，我跟同学都学过。第三个是陶瓷 China ware， 简称 China。 这三个单词，陶瓷、茶和丝绸，这是很早以前的，最早的英语吸收的汉语的成分。 那么现在呢越来越多了，澳大利亚成分里面很特殊的，美国英国里面没有的。我建议啊，这我个人看法，如果我移民了到澳大利亚来生活，澳大利亚政府应该制定一条规则，不要求你英语达到大学水平，要求你买一本词、Macquarie Dictionary、要求你买一本麦夸利英语词典，这本词典是澳大利亚英语词典，因为你带了牛津词典、韦氏词典不管用，很多东西澳大利亚单词是只有这个词典才能解释清楚的。应该政府呀，这工党 Liberal Party、Labour Party 应该把这个作为那个一个标准，不是说给你限个大学水平，给你限制汉语大学小学水平，你一辈子学不完、学不好，不可能。当然这个话有点说的，
这个我感觉是把这个水平给拉高了，这个字典。
这个关于这个汉语在英语里面的影响，包括词汇啊，我倒想补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地方。我们大家现在去饮茶的时候，都会自动的说 dim sum， 就点心啊。
dim sum，
那为什么叫个点心呢？怎么会这么发音呢？第一个，这应该是广东话。第二个呢，广东话为什么这么发音呢？在古汉里面，古汉语里面有这一类现象，就入声词。我们现在只有平上，以前平上去入四声啊，现在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嘛。但古代是平上去入，有入声这个词。入声词在很多语言里面好保留了，包括广东话里面，它典型呢就是结尾都是有这样的音，同时结尾，像 dim sum 这个词普通话没有了，没有结尾有 m 结尾的没有这种，但广东话里面还有，所以它的发音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形成这种。比如这个呢就是古汉语到了广东话又在进入英文，而现在也变成这个很普遍的一个英语词汇了。因为比如这个以前淘金时代，据说中国人的淘金呢很聪明，很 lucky， 怎么说呢，很 lucky， good luck 呢，他在别人挖不到的地方他能挖到，所以有一个英语词汇叫 Chinaman's luck。 这个地方现在甚至有的人买彩票还找个中国人来点号码，为什么呢？以前传下来一个东西说中国人特别幸，就是说特别有好运气啊，就类似呢就过去人的生活在语言里面留下了印记，现在嘛就更多了。现在普通话大量进去了，我什么大妈啦、淘啊、代购啊，还有很多这样的词汇啊，都已经进入。这说明呢，又是前面讲到的经济文化的强势影响，影响到了语言。语言呢只是广东话，现在普通话也进去了。
对，这是有意思的话题。刚才主持人说这个词，澳大利亚英语当中的汉语成分，实际上还有很多例子。石教授刚才已经谈到了，比如说 dim sum、yam cha， 这些都是和广东话有关系的。我再补充几个，或许更有意思。第一个是我感兴趣是锅，广东话说那个锅，就是古汉语入声字里面的 wok， 英文单词 w o k， 就是汉中国人用那个华人用的平底圆底锅，炒菜的锅，炒锅。圆底的锅都叫 wok， 那平底的锅呢不叫 wok， 那叫 pan， saucepan 或者 frying pan，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词就是澳大利亚常用的短语 fair dinkum， dinkum 是广东话，顶级的，fair dinkum 是一个。还有庙里面烧香那个线香，还有那个庙叫 joss house， joss stick， 只有澳大利亚华人会懂，老一代华人懂，现代华人不一定懂，广东一代的华人都懂。这个是历史很长的，今天没时间展开讲。总之 Joss House、 Joss Stick 庙和烧的香，这是汉语成分。还有呢就是白酒，阿德雷德 Barossa Valley 出了一种 Penfolds， 那种出了一种酒是勾兑的酒，白酒和红酒勾兑起来了，大概是21度。这个酒呢上边上写的就是Wine Spirited Wine with 白酒，看出来一个趋势。我自己看这个历史，宏观的历史看的话，早年到现在，澳大利亚这个多元文化方面还包含了这个汉语成分越来越多了，甚至包含了拼音。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明中国变化很大很快，在语言里面有反应。你要拿澳大利亚英语当中的汉语成分来看的话，你能看清楚当年吸收的是什么样的中国成分，汉语的成分，现在是吸收的什么样的成分。 当然大妈那这个这只是另外一回事儿，
倒是
有好的方面。
嗯，有一个词呢，我都要在这儿说一下，为什么呢？也纪念一位人物，就原来在 Macquarie 大学的一个中文系的这个张典之啊教授，他曾经和我们说过，他怀疑呢有一个词也是中文来的，就是澳大利亚著名的那个丁狗，就那种野狗啊。他这个词是非常著名的，但是也有人认为这甚至关系到中国是否很早移民到了澳大利亚。为什么呢？他认为丁狗可能就是癫狗，就发癫的狗啊，发疯的狗，就类似、就是说他认为呢可能丁狗就是癫狗的转音。但我不管这个大家有没有接受、至少一方面他在本地推广中文教学很多年，现在不幸去世了、第二个呢，他也在认真的思考，很可能现在最近发现很可能这个 北领地有中国这个船过来留下来的东西，就是中国的这个、中国和澳大利亚联系应该再往前推走。如果说以前的大陆有联系啊，等等等等呢，这个丁狗这样的物种也是原来就叫做丁狗移过来等等。不管是假设还是真实，至少在启蒙我们一种啊，加入深入了解、深度研究这个文化联系的一些东西。那么另外岔开一句呢，可能不是接在这儿的、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些人、我原来学中文的英语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就根本不注意发音和这个什么，基本上只有阅读，所以出口以后很辛苦的，包括很多词汇的理解我们无法像张永先教授这样的深入，我们是经过了很多痛苦的过程。举个例子，以前我陪朋友去中国的时候，经常给同事说这个商品、很好 very cheap 很便宜你可以买、但是过了几次以后，我们一个同事非常 nice 的告诉我，我们不喜欢 cheap 的东西。我当时我们就认为便宜的东西就是好啊，为什么不行呢？你可以买点试试啊。但最后他们告诉我们，在英语里面你要告诉他这是 cheap 的东西，基本上是说它是不是好东西，
廉价、
就这个廉价里面还有一种密室在里面。所以像这些细微的理解，我们这些人从一种母语文化移植到一种新文化里面是经过很痛苦的，痛苦并快乐着，叫痛快着，这就是我对学习语言的一点感觉。
对，说那个成分呢，刚才还有两个词是受史教授启发，你说 Dingo 或许这个也可能是一种巧合，但是也可能是真是有这个有关系的
更早的渊源。
对、
嗯、
还有两个词，一个是吃的橘子，就是澳洲这种 Mandarin， 它有很多意思，普通话有时候也叫 Mandarin， 也不叫普通话，叫 Mandarin， 但是它又是个水果。有人就说它这个 Mandarin 这个发音和满洲清朝的时候的满大人读音很相似，可能和这个有关系。 Mandarin 这个是不太好判断，可以做进一步研究。但是有另外一个词让我想起来，这是受史教授启发了，就是可以确定的说，在墨尔本，在悉尼，很多有个词，很多商店也是品牌叫亲亲 ，CHIN， 亲亲，亲亲，这是饭店的名字。你查字典的话，你查百度、维基百科什么都查的话，有各种说法，是他缅甸人的意思，泰国人的意思，泰国酒吧的意思，还有打招呼的意思。但是你要查权威字典，澳大利亚权威字典 Macquarie Dictionary 啊，麦夸里词典的话，它注明就是。吃饭喝茶，亲亲亲亲。从鸦片战争开始，林则徐在广东那个年代开始，亲亲亲，十三行贸易十三和别人谈，喝茶，亲亲亲。他学会的第一个词就是亲亲亲。但是英国人并没完全了解亲亲亲是什么意思，他只是注明说这是客气的招呼。所以我敢断定，我看着词典很多，我想了很多，不敢说。今天有幸在 SBS 说，亲亲来自广东话汉语，意思是 please please 亲亲。
不是亲人的亲，不是亲亲，
不是亲人亲。
这语言确实是，要去深究的话，可以发现很多层的这个背后的文化上的一些互动。这个确实是给我们很多启发，就是激发了一个这个做学问，一颗做学问的心，就是任何。 表面上看上去很正常，像我们生活里面很多说的话，我们做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个习惯，
对，
特别是语言其实是一种习惯，但是我们很少去真正的去深究它，说我今天看到这个词汇说的这个话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受到哪些影响，有一些什么样的背后的故事在里面。我觉得也会给我们听众一种启发，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好好的去注意一下自己说的话，去思考一下别人说的话，可能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多更多的理解，包括对澳大利亚文化的理解，对身边的不同的族群的人的理解，可能都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深入的一个进展。
张教授还建议要买一本 Macquarie Dictionary 加张教授的书，而且纸质的书，
是英语发展史。
我还有小的建议，不一定大家能接受，我觉得我们华人到澳大利亚来应该喜欢澳大利亚。我经常听很多好多华人说鬼佬鬼佬，我特别不理解，我就想说鬼佬到底是从哪来的，为什么叫鬼佬，从哪来的词源是什么，因为我对词源感兴趣，我就要问，碰到个单词说大连，为什么叫大连，哦，是达赖，后来汉族人读成大连了，读音变了，古人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变更，音有转移，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现在说鬼佬到底是褒义还是贬义，应该不应该说，我觉得大家共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和睦相处，以后呀最好别说了。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